听众朋友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报告新闻，然后播送魅力日本新天地节目。
现在播送新闻提要。
就中国海军舰艇使用火控雷达照射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一事，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和向周夫今天传召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到外务省，向其提出抗议，称日方无法接受中国否认照射的主张，并要求中方再度进行调查。
据有关人员介绍，中国海军舰艇在从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前面经过时，将用来锁定射击目标的雷达天线对准了护卫舰。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强烈反驳。他说，中方有关部门已公布有关事实真相，日方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
就中国海军舰艇使用火控雷达照射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一事，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和向周夫今天传召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到外务省表示抗议，称日方无法接受中国否认照射的主张，并要求中方再度进行调查。上个月30号，中国海军舰艇在东海使用火控雷达照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就相关事宜，中国国防部昨天傍晚联络位于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否认使用火控雷达照射，称日方说法与事实不符。就此，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和向周夫今天下午传召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至外务省表示抗议，并要求中方再度进行调查。和向称，日方公布的内容是自卫队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因此无法接受中方的主张，希望中方再度进行调查，并努力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对此，程永华大使表示，中方并没有使用火控雷达，而是使用其他雷达进行了警戒观察。在此之上，程永华还表示会将日方抗议转告本国。和向次官还提出，为防止出现不测事态，希望尽早构筑两国防卫部门之间的联络体制。对此，程永华大使表示，中方会积极加以考虑。
就中国海军舰艇使用火控雷达照射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一事，防卫省运作企划局局长黑江哲郎在今天举行的自民党会议上表示，无法接受中方的主张，理由是日方之所以做出受到照射的判断，是将仪器带回专业部队，花费时间进行解析后得出的结果。当有人质疑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日方是否遭受过同样雷达照射时，黑江局长回答称，完全没有类似事例，因为本次事件有可能导致不测事态，事态十分严重，所以才首次予以公开。
关于中国海军舰艇使用火控雷达照射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的问题，据有关人员介绍，当时这艘舰艇在从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的前面经过时，将用来锁定射击目标的雷达天线对准了护卫舰。据称，瞄准日方护卫舰的是火炮发射用的雷达天线，火炮炮身并没有对准护卫舰。日方护卫舰上搭载有用来探知电波的 ESM 装置，在中方雷达天线对其瞄准时，该装置捕捉到了显示受到火控雷达照射的高频率电波。据认为，日本防卫省在自卫队关联设施对上述频率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后，最终认为日方护卫舰受到了火控雷达照射。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强烈反驳说，中方有关部门已就日方称中国海军舰艇火控雷达瞄准日方舰机事公布有关事实真相，日方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他还说，中方一直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和解决两国所面临的问题，日方不仅不纠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出动大量舰机，持续采取损害中国主权的行动。华春莹说， 我们不禁要问日方究竟意欲何为，我们不得不对日方真实意图保持高度警惕。中国外交部在日方公开这一问题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前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曾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但昨天则表示日方蓄意散布虚假信息、抹黑中国形象等，正在不断加强对日本的反驳。
针对上个月30号中国海军舰艇在东海使用火控雷达照射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的问题，日美两国政府的外交防卫部门的审议官级官员7号在华盛顿举行了磋商。两国政府一致认为，中方的举动系攻击目标时的瞄准行为，可能招致包括军事冲突在内的不测事态，性质非常严重。在此之上，鉴于中方此次行为发生在上个月18号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使用较以往更为严厉的措辞对中方立场进行牵制后不久，因此日美双方认为今后中方也可能再次做出挑衅举动，从而确认将继续紧密开展合作予以应对。不过鉴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个月25号在北京与日本公民党代表山口纳金男举行会谈时曾表示将认真研究中日之间高级别领导人开展对话的问题，因此日美两国认为中方最高领导层的想法可能没有充分渗透至军方，因而一致认为今后有必要对中方的意图进行慎重分析。
在安倍政权诞生后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日元汇率急剧下跌，股价迅速上扬，市场上的这一系列变化是否会带来景气回暖呢？今天的新闻解说，我们请日本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汤原健志就此作出评述。
安倍政権の誕生によってですね、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其背景是什么呢？随着安倍政府的诞生，以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为中心，投资者对于安倍政权的经济政策抱有很高的期望值。安倍总裁从参加众议院选举时起就要求日本银行加大金融宽松的力度，并以此将摆脱通货紧缩作为首要课题。安倍政府启动后向日本银行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将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率目标值定为 2%。 市场方面，投资者认为这一系列的措施可能确实能够帮助日本走出通货紧缩的现状，因而对此充满了期待。在汇率方面，日元汇率迅速下跌，以出口业务占较大比例的上市企业为中心，股价急剧上扬。日元汇率下跌是否也受到了欧美对冲基金等因素的影响呢？事实上，当前日元汇率下跌正是在欧美对冲基金等投机动向增强的影响下出现的，而欧美方面关注的焦点已经从金融宽松方面转移到贸易方面，他们关心的是2013年贸易逆差是否会扩大，经常收支是否会从盈余转为赤字这一问题。去年一年日本的贸易收支赤字额达到史上最高，经常收支在11月12月两个月连续出现赤字，可以认为曾作为日本经济竞争力象征的贸易收支及经常收支已惯常性的从盈余转为赤字，也可以认为这说明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及日本经济出现了下滑，抛售日元的动向加快也与这些动向相关联。但是一旦出现促使抛售美元的因素，对冲基金为增加利润而抛出美元购入日元，则可能存在日元汇率急剧反弹重新上扬的风险。那么要切实恢复日本经济需要做些什么呢？本来必须实施的是经济增长战略，如果企业没有借贷日本银行实施金融宽松政策后出现的资金用于推进设备投资， 日本仍然无法真正走出通货紧缩。为此，必须切实的放宽限制。过去，日本政府也曾有过放宽限制的举措，但医疗、农业等阻力大、无法实施的领域却有很多。国民期待安倍政权消除这些障碍，大刀阔斧地实施政策。安倍首相如果不能发挥领导才能推进改革，国民对其经济政策的期待将可能转为失望。
以上是日本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汤原健志进行的解说。
在北朝鲜做事实施第三次核试验的情况下，韩国国防部长官金宽镇和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今天上午举行了电话会谈。两位防长一致表示，美韩两国将携手合作，阻止北朝鲜发动挑衅。据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魏龙谢透露，金宽镇和帕内塔在电话会谈中一致表示，为阻止北朝鲜实施核试验将维持美韩之间坚不可摧的同盟关系。韩国与美国军队到前天为止刚刚在韩国东部海域实施了为期三天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一演习以遭受北朝鲜潜水艇进攻为假想内容。此外，两国海军陆战队员目前还在靠近北朝鲜的韩国东北部山区举行射击训练等，训练将持续到本月20号。魏荣谢还透露，韩国方面正在与美军配合，对北朝鲜的核试验动向集中进行监视。在明天开始的旧历新年的三连休期间，也将维持上述监视体制，严加警戒。韩国与美国实施联合军演和训练，并再度对外宣示两国的紧密同盟关系，其目的是为了阻止北朝鲜发动包括第三次核试验在内的军事挑衅。
就中国面临的严重大气污染问题，东京都知事朱赖直树透露，东京都已告知北京市有意提供东京都所拥有的技术和经验。东京都曾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采取对策，减少工厂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质。在石原慎太郎担任知事期间，东京都也曾实施限制柴油引擎车辆排放尾气的措施，一度十分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得到了改善。鉴于已有上述经验，东京都知事朱赖直树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就中国目前面临的严重大气污染问题透露，东京都已告知北京市有意提供东京都所拥有的技术和经验，帮助北京改善大气环境。朱赖知事表示，采取公害对策是每个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日本应该成为中国借鉴的模式之一。日本与中国今后仍将继续保持交流，中国也是日本的重要市场，我们将采取各种方法，尽可能地活用东京都拥有的专业技术。朱赖表示，在提供援助时将不遗余力。好，听众朋友，这次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是由智科、江川和文玉播送的，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日本国际广播电台 NHK。